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们继续有幸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华盛顿大学前任副校长王恒涛教授，欢迎王教授。
小袁台长好，各位听众观众们好。
还有一位是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欢迎顾博士。
哎，大家好，周一晚上好。
好，那我们首先谈一个重大的那个新闻，就是俄罗斯莫斯科郊外的一个晚上啊，一个剧院是吧，然后前两天受到了恐怖袭击，然后有137个人是吧死亡，然后是挺大的一件事情。然后现在莫斯科或者说那个俄罗斯当局是要把恐怖袭击跟乌克兰联系在一起。尽管这个事件就是叫伊斯兰国是吧 ,ISIS, 已经承认是他们对这个恐怖袭击负责。但是呢莫斯科还是抓了几个人，非要说是那几个人干的，然后呢去说他们是在逃往乌克兰的边境上面被抓的。然后呢现在呢莫斯科呢现在对那个乌克兰加大了攻击力度，所以一直在轰炸那个乌克兰首都基辅。不知道你们对这个事件是怎么看的，就是如果是伊斯兰国干的，那么他们的动机是什么，那么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之后，对普京这个侵略乌克兰这个下一步他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吴博士你先说，你这个对这个应该还有关注，你说。
啊，可以。就是说这个虽然感谢这个王教授给的这个机会，但是那个我看了一下很奇怪，因为 ISIS 他已经把这个整个录像，就是这些四个凶手身上的录像给放出来了，说就是我们干的，因为我们就是从这个现场拍的视频，然后这四个人呢从这个 ISIS 这个角度说的话，他们已经安全返回到他们的基地了。当然我不知道他们这个基地在哪里，怎么会跑那么快。现在这个角度上来看，当然克格勃反正不管怎么样，这个俄国安全部抓住了几个人就拼命的殴打。殴打完了之后这几个人就承认了，说我是为了这个100万卢布才做这样的事情的。现在这个整个事情的话，我看了一下，我觉得也挺，真的是挺搞笑。首先我不知道 S 为什么会突然对俄罗斯这么感兴趣。另外一个我挺担心的就是说，这个美国边境进来太多这样的人了，截止到现在好像进来200万人，我也挺害怕的。说实话，这个现在这种莫名其妙的人，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弄枪啊，怎么弄这些东西啊。都是很恐怖。反正我看了这个整个事情，反正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子啊，有可能对这个普京的这个统治也造成影响。这因为这也是严格说来是第一次在俄乌战争之后在俄罗斯的首都啊发生这些事情。你知道他们其实是在欣赏这个高雅舞剧啊，按照我们的说法应该是这个吉祥欢乐的时候。结果来这么一出，所以说我觉得也是这个兔死狐悲啊，我们这边也有点害怕，然后就这个。
脱死湖背我就觉得应该用不着，因为美国跟那个俄罗斯不是兔子跟狐狸这个之间的关系，所以
对，反正看着看着挺害怕的。
现在其实这个神奇的地方就是美国的情报它之前就警告过，而且在那个美国驻俄罗斯的大使馆的网页上面说过，地下局是48小时之内就是请那个美国的公民不要到那个俄罗斯大型集会啊都不要参加，因为可能会有恐怖袭击之类的事件发生。结果俄罗斯媒体政府还指责那个美国大使馆说他们这是勒索啊什么东西，结果真的发生了。
对，这因为美国其实在SIS 这个里面应该也是有这个高级的一个间谍啊在里面，因为他把这个事情布置下去的话应该在哪个地方就实际上是有美国特务在里面，但是美国这边也不能说，因为有可能一说就把那个是哪些人安插进去的内线就暴露了，所以说这个里面也是很佩服美国的内线这个水平啊。
所以说美国的情报基本上都是准的是吧，就是就像2年前俄罗斯要入侵乌克兰之前，拜登已经说了说我们据我们的情报所知就是那个俄罗斯要入侵乌克兰，那个时候甚至中国还有俄罗斯一起谴责拜登，结果过了几天就真的就入侵那个乌克兰了。然后现在实际上其实挺这个一个普遍的心理啊，就是你前面预测都准了，那么以后的预测应该也准对吧，所以现在比如说美国的情报部门又说到2027年中国是肯定会入侵那个什么台湾的，然后这个东西呢大家是不是对这个也会深信不疑，所以这个美国的情报可能比较准，不知道两位对这个事怎么看。
对这个事儿，这件事本身，咱先说这个事儿，然后再说台海。
嗯，
这件事情呢有好几个疑点。第一个呢，美国早就警告过他了。那么说老实话，这个俄罗斯呢，首先一开始的反应就很奇怪，就是说，哎，你别在这拿这个来敲诈我们、讹诈我们啊，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呢，他在那个剧场附近他就有一个快速反应部队，但是呢而且呢在那附近他又有快速反应部队的枪械等等，专门是为了应付这种情况的。可是呢在发生事情了以后很长时间这个快速反应部队并没有出现，这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就很蹊跷啊，这个既然已经通知你了，那么你这个而且的话呢在这个从这个这些人的情况又是一个疑点，就什么疑点呢，就是说这些人进去门清啊，所有的通道据说当时他们进去了以后啊，好多当时在剧院里的人想出来所有的通道都被堵死都被关上，而且本来是这个剧场是有这种叫 metal detector， 就是说这个金属探测器的全部关闭了，这是很有意思，这里边有内应是不是啊？另外一个情况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情况，就是大家注意到的这被抓的这四个人和这个进去以后的这些人的表现完全不一样啊！这四个人这个当时在现场里出现拿着这个啊这个冲锋枪的这些人呈战斗队形啊，动作非常熟练，而且呢基本上他是有连发的，但是他不用连发，他用点射，他是经过了非常非常严格的训练，他成战斗队形，不断的互相掩护变换，而且呢靠点射专门朝着这个逃跑的这个人身上打是吧， 在打伤了，他为了确保他死，再拿刀子在这个脖子上再给你割喉，是吧？这些动作都是非常残忍，而且是动作是非常非常熟练。但是呢，抓住这些人，一个个面带这个菜色，而且呢，浑身像筛糠一样，几乎和这个现场的这些恐怖分子啊判若两人，就说让我感到这不是这帮人，是你在哪儿找了些替身，这是另外一个疑点。第三个疑点，刚才小袁台长讲，就是说普京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些人呢和这个乌克兰挂上钩，但是后来他也承认了是伊斯兰人，是信奉伊斯兰教的人，而且呢是据说是塔吉克斯坦人。啊，但是呢情况又很有意思，他说他往乌克兰的方向逃跑，可是呢白俄罗斯又报道说在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的边境抓到了这样一些人。哎，这就是说这个普京一开始就先入为主，就一定要想把跟乌克兰挂上，等这些人呢跑出来以后，他又说是往乌克兰方向，但是真正抓到这些人的地方呢有几个说法，一个是在莫斯科的这个离这个啊肇事现场不远的地方把他们抓获了，还有的说他已经撤回他这个 ISK 这个基地了，但是呢白俄罗斯又说他们在边境抓到了一些，这都是重重疑点。所以呢，第一，这件事是真实的，第二，普京在这里做了什么手脚来掩盖这些事实真相，让人呢感到匪夷所思，我就是有这样一些怀疑。
普京可能只想利用这个事件，就是他推进他的那个这个入侵乌克兰的正当性，对吧？然后煽动这个俄罗斯人民的这个民族情结或者仇恨心理，对吧？怒火上升，就像那个很多这个游戏里面，你如果怒火上升的话，战力上升了，真是那个，他可能并不想就是让真相就是告诉他的人民，也想用这个谎言去欺骗世界啊，反正所以他其实并不想解决问题。
这是一种认知战，没错。普京现在玩的这些东西就是混淆视听，在这个战争理论上，近现代的这个最近的一些战争理论上，这实际上是一种认知战的手法啊，就是给你散布出各种各样的这个传言，让你搞不清人哪个是真的。但是我最近呢，我最关注的就是说什么呢，现在这个普京在俄乌战场的压力非常大，因为什么呢？现在一个是呢，就是说当然现在美国现在呢在压这个欧盟，说你的话呢，这个大西洋工业组织你们要啊，这是欧洲的事儿啊，是在你们欧洲的战场上，你们要多出钱多出力来支援乌克兰，是吧？那么所以呢，他现在呢这个两党实际上也在为这个事儿的话呢通过他们所谓的这个讨价还价把这个再进一步向乌克兰提供军援的这个东西呢，他加了一些筹码啊，所以到现在下一步的军援从美国来方向来的军援没有，不是还没落实，这是一个情况。第二个呢，那么响应美方的这方面的这个所谓的将他们一军嘛，就是说哎，法国总统曾经说啊，我们是要准备派地面部队过去参战的， 另外一个德国呢也希望也表态了，说我们要把我们最先进的一些杀伤性武器拿过去。这样一来呢，普京就毛了啊，特别是乌克兰最近向俄罗斯境内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战略性设施发动了很多次这个奇袭啊轰击。
对，主要是那个俄罗斯境内的炼油厂，
哎，
差不多有一半已经被袭击了，就是无人机就是轰炸那个俄罗斯的炼油厂，所以现在已经超过50%了，就是被击中的。
所以现在呢，就我在分析，有些专家也提出了这样一个线索，就是俄乌战场有一种不成文的潜规则，实际上在发生着作用。这个潜规则在这个俄罗斯方面，他能够接受西方国家对乌克兰提供武器这方面的啊，包括重武器他都能够接受啊，这是第一。第二个呢，他也能够是吧，这个接受西方国家对乌克兰提供情报上的支持。第三条潜规则，不能接受欧盟也好美国也好派部队进入乌克兰去作战。所以呢，现在呢，这个哦，还有一条，第四条，就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旦进去，会扭转战局，对这个俄罗斯的，他自己用的这个词儿叫，对我的主权 sovereignty 和我的独立 independence 形成威胁的时候，啊，我就不接受了，我就要翻车了，我就要打核武器了。这是最近普京啊提出来的这样这个几条。所以的话呢，最近在这个法国总统说我们要派军队过去啊，我们要派地面部队过去。俄罗斯说我们要把一种非常厉害的炮弹炸弹啊，杀伤性蛮大的，也要弄去。他最近两个都在往回收。啊，美国这方面还是错，你们那儿，我们这边现在还没有更多的钱，我们现在还过不去，所以弄得这个乌克兰这一方就是压美国，你得赶快把钱给我弄，对吧？现在就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说，前段时间战争相持，啊，这个是以常规武器为主，那么一旦普京说过去的那个潜规则被打破，也就是说你有地面部队过来，或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过来，使得战局对我不利，或者影响到了我的主权，所谓主权或者独立，那就是说你影响到我这个政权的这个安危，是吧？甚至的话影响到我这俄罗斯的领土完整，是这个啊，这个比如我如果垮台了，将来把俄罗斯进一步拆分，这是西方实际上一直在考虑这个事儿。那么我就要动，对你们动核武了。那他而且不止一次，在普京所谓的这个大选当选了以88%的优势选票得胜，他这个庆贺会上他就是说，第三次世界大战正在实际上实在正在进行中，已经是吧，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所以他发出这种战争叫嚣，包括什么我要在太空引爆核武等等，这样一些威胁都是表明他有点鸡肋。
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骗子以假装提供帮助的方式对人们实施诈骗，致使个人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最开始以常规通话的形式提示您的账户存在欺诈行为，但很快语气变得非常严肃。他们声称您的账户或退休账户资金存在风险，您必须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这是诈骗。 请勿将资金转移或转账至安全账户，凡是让您转移资金的都是骗子。如果您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您的资金将遭受损失。详情请访问 ftc.gov/languages/chinese。 COVID 的抗疫工作现已进入全新阶段，我们知道 COVID 可能带来长期症状，所以请记住，全面接种疫苗对降低长期 COVID 和病重风险非常重要。2023至2024年度的疫苗可增强保护对抗新变种病毒，提供我们抵抗病毒所需要的防疫能力。请记住，经常洗手以及在人多的地方佩戴口罩，是我们都可以做到保护自己的简单步骤。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我们的嘉宾继续是王恒涛教授以及顾颖琼博士。我是小袁。那我们讨论的是前两天刚刚在莫斯科郊外发生的一个恐怖袭击事件。然后其实这个恐怖袭击事件总是有一些类似的地方，就是比如说以色列10月7日被哈马斯恐怖袭击的时候，应该大家都猜想就是他们事先应该是收到情报的，但是为什么他们会忽略这个情报？那最终呢，就是以色列也是大量的平民伤亡，对吧？1400多人，还有200多人那个人质被劫持。那么这个是相当于是美国的911一样，就是特别重大，所以以色列基本上要把哈马斯在加沙给整体给轰炸了一遍，这加沙。那本来把所有的平民都逼到一个拉法那个城市，就是那后来拉法又对仅剩的一个没轰炸的过的地方拉法又轰炸了一遍。那这个当然死了很多人，就是平民，现在据说平民死了4万多人，那就200多万的老百姓基本上都成了那个流离失所的难民啊。那这个莫斯科的这个恐怖袭击，首先这个情报是美国已经公布了，然后就是警告在那个俄罗斯的美国侨民或者说美国公民，要他们不要出去，不要凑热闹，就人多的地方不要去。那结果还是发生了。然后现在普京实际上他并不想，就是具体是谁干的，他对他来说不重要，他可能只想把它转移。因为如果他一像美国一样公开哦，这就是伊斯兰国的人干的，干完了就是而且是全身而退，这个普京大帝这个面子往哪里搁，对吧？然后接下去我们莫名其妙跟他什么又无怨无仇的，他们争我们争一出，然后他也没有精力去对付这个伊斯兰国，那首先就是甩锅甩给乌克兰，他就加大对乌克兰的攻击，所以这个事情就比较还是蛮恶心的。然后那我也不知道，俄罗斯之前他如果有这么大力量整天轰炸乌克兰的话，就是基辅的话，何必这么拉开这么大长的战线，然后就一个小镇攻防那么长时间，死那么多战士，现在这些炮弹又是哪来的？那是，反正这些事情都是很奇怪。那我们刚刚也谈到，就是如果美国这个情报都是真的，那么2027年是不是就是中国真的要就是攻占台湾？然后对普通老百姓来讲，如果2027年一定要打台湾的话，那普通老百姓应该做些什么？现在不管是台湾的老百姓，大陆的老百姓，大陆老百姓我觉得60岁以下的男子如果要征兵的话，估计都得了去。像顾博士这样每天打打篮球的，那肯定是生力军哦，这一定要上战线的。
对，我觉得 我也是摇摆不定，我觉得有的时候会打，有的时候不会打。但是现在的话，我们要看历史上，要是经济不好的时候，一般都是要打打仗促进一下的。因为现在国内经济不好，然后美欧这边也是强行要跟中国这个把一些产业给脱离出去。实际上国内我猜你们大概最近也没看，国内最近小视频上居然都放出来了，那些人不是送外卖还有什么跑滴滴赚钱吗？现在有人放出来了12个小时还没跑到200块钱。我不知道你小视频上看到，
我看到都可，
对对对，
这个太惨了。
对，然后这个人就靠拍个小视频赚点钱，但是流量也不怎么大，反正就这样的。大家放过来说他说要跟大家拼了14个小时，结果他跑了14个小时也才赚了200多人民币。你想想他跑的地方，而且还是像这个广州上海这些地方，你知道吧，这个完全这个在经济不好的时候，实际上习大大的粉丝数是要增加的。因为习大大这个切入点就是我反腐，我帮你们把那个什么什么给灭掉，对不对？而且国内监管这么严，想反习大大也不可能，那只好把怒火发在另外一个方面。我估计要是真的再这样子搞下去，今年明年经济又不好的话，那27年的话肯定要找理由打，因为到时候统计局都没法统计这个数字了，说每年增加5%的这个国民 GDP 增长率，这个学生的失业率也不报了，那这么多年轻人干什么？对
不
对？不
是他现在在报这个增长都是扯淡，因为为什么呢？他白纸黑字，比如说上一年5000万，今年只有4500万，他非要说今年增长了6%。你这个你会做数学吗？这个东西。
对，这个就是说，不管他怎么做，最后的话，这些像我这样的人失业了怎么办？对不对？我就经常说，这个崇祯帝是怎么灭掉的？就是因为一个邮递员下岗了嘛，对不对？李自成下岗了，那么现在也有可能就是。习大大的本身控制力量是很强大的，这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接下来问题就是他的粉丝群会越来越大，然后大家会越来越愤怒，因为没工作，对不对？那什么地方去释放这些东西呢？那只能给他用军工业了，对吧？现在大量造炮弹啊，大量造东西啊，反正人往船上造，然后一堆一堆往那边运，我估计也就只能这样了。
我知道沿海的那个江浙沪很多乡镇企业已经接了很多的订单了，这个就是各种军舰啊、炮弹啊，这种全是这种订单，因为别的都没有增长点，因为境外的订单都没有了，但是加工企业的话都是这样的订单，我的天，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症候。
那习大大就是越来越明显，就是他就是要甩开李强，就是最近几天不是美国的一些大企业，包括苹果啊或者什么很多大企业都在中国开会，然后就是那本来呢就是这个李强最终是要一对一的见这些大公司，比如库克啊什么的，结果后来来了个通知说李强不跟他们见面了，所以他们就有的人就买了机票就走了，结果后来来了个通知说是那个习近平要跟他们见面，那走都走了就走了，对吧？但是就是现在这个迹象就是这个习近平觉得李强用不太着的感觉，就是他办公厅主任一样，这个那个主任管那么多事干嘛，我还是我老大来管就好了，所以这种本来都是总理管的事情都是老大亲自上阵了。现在这个你看官网的报道都是习近平会见什么老卢总理，又是非洲小国的总理，或者 这些就是本来总理对总理接见一下就好了，现在都习近平去接见了，我也不知道为啥，这是奇怪的了。
对，我觉得习大大可能就跟纯耕地一样的，特别的投入工作，而且我昨天看新闻，在 TikTok 上放了他给那个军队什么授衔啊，什么开会啊，什么之类的。
嗯。
哎，我当时看，习大大走路居然有一点一颤一抖的，走得很慢，你知道吗？然后大家鼓掌，我觉得身体方面是不是也要注意一下，因为好像国内的就是这些从毛主席开始领袖们好像喜欢锻炼身体的很少，包括
毛主席喜欢游泳啊，
他们的游泳很明显就也不是正常的那个，我后来看了吹是吹的厉害，仔细你看游泳全是飘在水里，就肚子浮在水上一路顺着游。现在我就是主要是看，而且我看过那个几个录像介绍啊，李强其实跟那个习大大是很早很早之前就认识，就是说是非常
以前他部下，对，以前的属下，对，
对，应该
浙江的时候
应该已经习惯了习大大这种作风，就是习大大可能就倾向于所有的事情都他管，但是我觉得就有一点，你知道毛主席都要把琐事都给那个周恩来去做，这样的话如果有问题的话，对不对啊，这样的话他也好。
那一开始前段就是之前文革之前不是都交给邓小平啊刘少奇做的，比如就国家主席都是刘少奇嘛，然后。
啊对对，最后因为他没有发言权嘛，
对
啊，然后他又把他夺回来了。但是具体的事情他还是让邓小平。
还是有总这个总理的权挺大的，周恩来的。权挺大的，
对，但是每次都是超重了，但从来没有像习大大这样什么大事小事一把抓，这那你让他身体上受不了。
那基本上国务院已架空了，说所有事情都是靠领导小组来做，然后他都是组长的这个东西。
现在习近平基本上做的事基本上就像崇祯一样，越勤政他自己越要 一把抓，本来这次这个大会是传统上是国务院主持的，所以理所当然是由总理来接待啊等等。李强呢非常了解习，所以呢李强是自愿的往后绕，所以习的话呢也当仁不让，就是往前面去了啊。
对，李强他也发言了，开幕也发言了，都发的言都是哎呀怎么。
吹捧，
从习主席的亲自领导，全是吹捧习近平的这个。
是。
那就是言下之意呢，就是啊，我就是一个干活的，然后我们老大吩咐了应该怎么样，然后呢，我代表老大向你们问好，最好老大会来接见你们，然后我走了。
所以现在这个总理就是一个，实际上就是他的一个跟班儿，啊，习近平把他的这个国家主席啊实权化，另外一个呢，很多情况下他甚至代行，本来是总理应该做的事，他也都一块儿替他干，就是这样一个，他等于中央啊这个总书记。加上国家主席加上总理啊，中央军委主席，这就全都一把抓，一个人就是我一个皇帝了。
现在中国这个经济也下行的非常厉害，就是不管房地产暴雷不要说了，然后就是各种就业失业率也非常高，然后也没有那个，反正基本上投资啊外贸啊基本上都在跳水。
所以啊在他抓的这个情况下现在呢整个的老百姓包括地方政府是躺平啊，这些地方官员根本不得，你看习近平现在把自己累成什么样，刚才这个顾博士也讲了，他走道一颠一颠的，他没法不这样，他自己压力太大。是不是还特别特别贪权，是吧，什么事儿都要事必躬亲，所以他的这个压力应该是很大的，是吧，那么呢这样一造成地方政府不敢多事儿， 我尽量能够躺平，顶多就跟着您喊喊口号。那么老百姓见到没了希望，这年轻人不结婚不生孩子，甚至也不买房，什么事儿都是处于这种非常消极的，能润尽润啊，有本事的就想办法走线的要走出去，所以弄得国内的这些人呢看不到希望。
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再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好，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时事三谈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通过 Zoom 请到两位，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华人大学前任副校长王恒涛教授，还有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我是小袁。我们再谈一个话题啊，就是国内有一部小说叫《三体》，是吧？然后前段时间，美国的 Netflix 也拍了一个美国的版本，的《三体》。那虽然说国内也在放，就是在中央电视台放，而且呢都说国内拍得好，但是Netflix 的版本就比较可能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更加忠实于原著，因为至少它开头的时候那个文革的场面挺震撼人的，就是有一个老师是吧，就是大学老师教物理的时候经常教相对论，然后人家就说你为什么叫相对论，说爱因斯坦是怎么坏，然后你就是一个相对阶级敌人嘛，就把他给逗死了，对吧？那我不知道王教授您有没有经历过文革，然后就是这个场面是不是，如果您看到这样场面是不是觉得触目惊心？
哎呦，文革中间呢我的父母全都被逗了，所以这个场面还见得太多了。呵呵，
对，这个就是当然三体这本小说甚至电视剧它是一个科幻小说是吧，就是好像是外星人4亿光年之外的那个一个生物物种，应该比地球上人类更加高等，然后他们的维度就比这个我们这个地球上人的维度要高，所以什么都很厉害，对吧？然后这个我不知道顾博士你对三体了解吗？
我看过他的这个小说，然后当然了，其实小说本身并不是描写的那么的，从我的角度认为我觉得还一般吧，就是因为我也看过各种各样有创造性的东西。这次两个三体就是Netflix 拍这个三体，就是你开始说的这个，你什么爱因斯坦什么还给美帝国主义造原子弹之类的，对不对？他其实这一段开头的话放出来的话也当时也符合当时的这个场景啊，因为当时是1949年1950年，当时其实可能很多人 都不知道，就是当时的新中国政府啊，也是向海外学子，就是像你这样有计算机博士的，这个时候站长啊，给你钱，给你什么地位啊，给你什么，你赶快回来啊，什么之类的。那时候跟现在一样的，只是说回去了之后发现，可能当时生产力限制，你没有办法用它。结果到了大概好像是五几年，54年、55年就开始批斗这些人了，然后就把这些人没有价值的就又关到牛棚里啊，或者说是，
哎呀，大多数都到那个新疆去改劳教营加边沟，然后大多数都死了。
对，你说的那个加边沟应该是在往东北那边走，就是说他反正是这样的嘛，反正哪里穷就把你往哪里赶，就是越边，就像那个中国历史上的朝代上一样的，就是说看你不顺眼就把你扔到很远的地方去。云南那时候也是很远的地方，扔的几个三大地方其实大家都没经常谈的，
因为新疆
只是其中一个。北京的大部分去扔到东北，上海的开始的时候扔的是云南，最后开始往新疆人，就是当然他扔的时候也大部分都不是扔的所谓说高知识分子，他有的时候城市里面一些不接受改造的小资产阶级啊什么之类，他也往外扔。他后来到了毛主席发现城市里年轻人找不到工作的时候，他也把年轻人往那边扔。这是两种不同扔的不同的方式，但是总体来说，从我的这个看法来说，好像习大大又在重演过去啊。就像那个这次什么什么功夫熊猫四不是又火了嘛，对不对？里面他故意给熊猫找个鹅做爹，也是一个很恶心。
从功夫熊猫一，鹅就是熊猫的爹啊，就是鹅爹嘛，对。
对，我开始还没有想到有这个隐喻，一的时候
有这个隐喻。
后来我听人家一说才想着，我不然我想怎么会莫名其妙找只鹅过来做爹，我说这个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好莱坞会这么做，后来发现我操，好莱坞原来这么狡诈。
这个身体本身实际上也是在暗示，就是现在中国正在重新经历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套，包括让人回忆起来批斗的这些事儿。那么最近我还听说一件事儿，某一位高知还是高什么局长啊，他家里存了一本书被翻出来了，说这个书政治不正确，结果把这个局长给撤职查办了。这个比那个什么因言获罪还厉害，又进了一步，就是说你在家里存这个收藏了一本书都被查禁，然后把人的话呢要
那我觉得他们好奇心太强了，因为可能很多人都知道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就是一本叫习近平和他的七个情人，这个和他的情人们，对吧，这本书，然后因为
书就在我边上。
你拿出来亮亮看。
不是我看了，其实这本书写得很无聊。
很无聊，很无聊。那个我也看了，因为我有电子版，因为把那个把习近平美化得很厉害。对，
小心点啊，有图过来把他到你家里的。
啊，没关系，不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不是领导干部，所以他不在被监视的范围之内。
主要是他写的很无聊，知道吧？这个
我也
你要写的
就是街边路边小报的这种水平，
没错，
对，
不风不影的一些事，他没必要这么样认真，越这么认真，反倒越觉得。好多事儿里边是不是真的？
因为当时就是这个香港这个一系列都是从这本书开始出来的，因为铜锣湾书店卖这本书之后，然后呢，书店的老板虽然是有那个瑞典的那个护照是吧？然后结果呢，结果呢在泰国失踪，然后呢在中央电视台穿了囚服认罪。后来再放出来，在高铁上就坐了几个小时，就他说我错来了或什么东西，结果过了几个小时又失踪了，然后就再也没出来这个事情。
其实我看了这个小说，他严格来说要请我这个编辑啊，给他增加点趣味性啊，引用一些经典啊什么倒可以，就比如说写成像一个记事录一样的，对不对？引用什么习大大什么跟他前任老婆哭诉啊都可以。那这篇开篇其实就写的像一个无聊的小说，而且这小说写的也没有什么，
看不下去，真的看不下去。
就是这场，我就看了
你是谁的那个书写的。
看了几页特别崩溃，我说你要增加点读书的情趣性也好，这个简直就是一篇、我估计
就是骗钱的，对，骗钱。
对，
然后、
这个、
结果呢，后来因为这种事情嘛，就香港就那么多学生风起云涌的抗议，到最后嘛弄了个国安法，又弄了23条，那个香港已经不是以前的香港了，已经变成了国际金融中心的遗址了。
我估计有可能习大大是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可能有些下面的人为了照功绩，知道吧，故意把这个事情捅出来。
可是现在呢，铜锣湾的书店也没有这种书，现在以前都陈先生都跑台湾去买。我记得我20-30年去广州，去这个去香港，我专门就要去铜锣湾书店去看看有些什么书，
有趣的书是？
对。现在是
我去台湾还经常买一些，当然买了也不看过，什么中共什么禁止的什么秘史啊，什么东西乱七八糟的，看起来标题好像挺震撼的，结果翻进去真的没啥，没啥意思，就总共就没看几页。
台湾的这个出版商叫雷什么二啊，最近回大陆到上海，
桂明海呀，桂明海，
哎，他就被扣住了，现在台湾的出版会不会又受到这方面的影响，很难说了。
这个香港现在23条，以前就是2001年的时候想要立法的，然后那时候这个学生一抗议，基本上就放弃了。那现在是他只要中央想让他过肯定是过的，因为现在的立法会都是内定的，对不对？就是自由选出来的没几个人，基本上没有，全是内定的。然后这样子的话呢，基本上每个人都投票赞成，一下就过了，
89个人全都通过了。
现在基本上就是在香港跟内地是一样了，就是好像有一个政府的人说发言的时候，也是口误吧，说香港有些小国家，比如说香港、澳大利亚怎么怎么样，然后一下子完了，你怎么把香港说成小国家呢？然后完了。别想活了这样子，这个已经这个言论这个严苛的程度跟内地是一样的了，已经是。
所以现在香港人很多人都在考虑，认出来，所以我最近去的大温哥华，好家伙，那地方成了一个小香港啊。这个
对，温哥华本来就是像小香港一样，就是他97年的时候就跑出来很
多
人。
回去嘛，我认识一些朋友，97年后来看看没有大的变化，有好多相当
好多人又回去了，对，
又回去了，现在又跑回来了，
嗯，
因为现在弄不好就要坐牢了，弄不好真是就影响这个最近这23条里边几个。哎，你是随便表述一个意见，就有可能会什么，这个影响国家安全啦，或者是滋事啦等等，这些东西都有可能会引起，甚至是上10年的这个这个牢狱之灾，这很危险。
还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实际上现在香港的工作机会啊什么之类也少了很多。我上次回去的时候做。一个 Uber 是一个挺好的一个特斯拉Model X 吧，跑过来看，哎，我就很奇怪，结果这个仁兄是很小的时候香港移民到加拿大多伦多， 然后他说我在那里太寂寞了，二十多岁想回这个香港创业什么之类的，对不对？结果现在等到五十多岁了，突然发现我操没工作了。因为他的以前是一个中转的港他们从别的地方进口一些东西，
对对，
然后把这个东西再放到香港放到那个深圳啊什么之类，赚差额，现在也不需要他们了，能发的就直接发了嘛，对不对？结果他突然发现自己失业了，加拿大也回不去了，因为他从来没在加拿大那边交过税，房子现在在多伦多也很贵，因为他当时离开多伦多的时候就想着我已经拿到加拿大护照了，我再也不回去了。结果等他现在想回去了，发现不能回去了。然后
为啥不能？他如果有加拿大护照，就是还是可以回去的。
不，太贵了呀，那边回去
太贵了，
工作了。发现他失业的时候一问，他就穿得干干净净的，五十多岁了，然后本来以为要在香港怎么样做大做强呢，因为他回去的时候二十多岁嘛，然后又是做的最那个热门的什么进口钢材啊还是什么东西的生意，然后后来结果发现突然有一天就没有订单了，然后说我们要倒闭了，然后他就歇菜了，然后再找就再找不到工作了。所以说这个里面还有很多也是而且他已经在香港习惯了，他已经回不去了，但是他只好让他小孩说，因为他小孩还能回去嘛，然后他就让小孩回这个加拿大重新读书。这也是一个，就是你到了香港之后他们没有新的那个特点，也就是说以前香港是一个中转的地方嘛，还可以给领袖们像毛主席他们提供一些什么素材，对不对？提供一些药材啊，提供一些什么，但现在都提供不了，提供不了你没这个价值了，那自然你就会被干掉。
那挺遗憾的，就是香港，你就算毛泽东当统治中国的时候，都把香港，反正是一个窗口还留着，对不对？那你现在这个时候这么收回去，真是太惨了，我觉得。
窗口已经砸了，没有了。
真是把它砸烂了，真是。
对，
我就没必要把它砸烂啊！香港留着多好啊！你是这当初改革开放那么多。所谓的这个外资大多数是从香港过来的，你现在这个证交所啊或者什么东西全部毁了之后一塌糊涂，以后就没有了，但是。
其实那个词用的叫什么世界经济遗址啊什么金融资金中心遗这个词用的还是挺。
红线是什么？
绝对是遗址，这个国际金融中心遗址，自由港遗址啊那、这个。
但是从现实出发，国内各国外资撤离这个窗口显得更重要，所以现在它没有了，真是对中国是一个雪上加霜的事情。这个窗口没有，
那即使没有退路了，以前你不管谁，你看大陆人对不对，不管是这个什么鲍玉刚啊或者什么这些金庸啊什么的，国内家人受迫害，他自己跑到香港还能发展，对吧？然后比如说这个作家张爱玲啊什么的，那他这个大陆混不下去，就跑到香港，再跳到美国，还有活路。你现在香港这个唯一的一个方舟也好，绿岛也好，这个都给砸毁了，你这个一点退路都没有了，真是太惨，我觉得。
我就记得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每次都是先落脚在香港，然后再进入内陆，然后谈判中间我们有时还回到香港休整一下，至少香港的整个生活范围啊氛围啊各个方面和内陆还是不一样，就是在90年代初啊，现在这个场合没了，就想过渡都没有，我觉得很可惜。
对，这个没有办法，共产主义好像搞经济是不行，最后就沦落成要么集权主义，要么就是吃大锅饭，然后就变成穷兵黩武，就要往外打仗。我现在看又觉得2027年的确有可能会。
你这个穷兵黩武让我又想起来一件事，咱们这国歌的一句话，现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但实际上我想把它最后还剩一两分钟啊，现在不是中华民族 在进入最危险的时刻，现在整个地球都是。我觉得所有的人都不要把这个俄罗斯现在这搞的核讹诈轻视了它。这真要打起来，这个就地球都要毁灭了。毁灭几遍都可以，这家伙太可怕了，他要在太空引爆。这个东西要在太空引爆核武器的话，那个核辐射，这个核污染，谁逃得掉啊？我觉得这人类就要毁灭了。这是到得了到不了27年公台，我都觉得很难说了。
这个我倒不担心。嗯，这个好，我们那个感谢汪涛教授还有郭颖琼博士参加本期的时事三人谈。祝大家晚安。
好，晚安。
谢谢。
再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